他这个今天这个早上做了一个小功课，就是把耶利米书从这个第一章又读了一遍，就在想耶利米这个话呢，他肯定是在不同的时期说的，但是他圣经里面并没有明显的把这个时间点告诉我们，对吧？应该是神陆陆续续在给他说的一段一段，可以感觉出来，这个神在跟耶利米在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个转变和一个语气的一个变换。你就先回答蒙哥其中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这个？麦秋已过，这个夏令已完，就是一开始这个神借着这个耶利米说话的时候啊，还是很客气的，愿意去让他们悔改的。比如说，虽然行淫了，但是以色列还可以归回啊。然后耶和华那个时候还是说我必不怒目向你们，对吧？然后那个时候还应许他们，应许他们如果他们只要悔改了之后，他们就可以赐给他们个牧者，叫他们不迁移，就是前几章陆陆续续讲的。第六章、第七章就开始了，这个语气明显就变化了。神呢就定义降灾就不转意了，这个语气明显就比前面再更坚硬一点啊。当然这些就有点我个人的感觉了，好像是在做最后的警告了。那么什么叫做这个麦秋已过夏令已完呢？就是如果他能够有一个清晰的时间的话呢，就是从约西亚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约西亚他上台了之后，他是推行律法嘛，然后重新过逾越节，约西亚王是一个近亲的嘛。那么约西亚这个时候相当于是一个最好的，它不能算春天，因为春天是杂种播种的时候。约西亚这个时候很明显是这个有点像夏令的时候了，对吧？那也可以算春天，因为他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在播种，应该是那个时候悔改的话最容易。当然呢，如果照着这个圣经接着耶利米书说的话呢，好像那个时候说的话也不太好听，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说的话呢，神的话还是比较婉转的，一方面是把他们的这个罪讲出来，比如说他们还是很诡诈的，虽然表面这个好像跟着约西亚在这个敬拜神，但是他背地里面他肯定还是在拜偶像什么的。但是这个时候神说话还是很委婉的，就是说他们还是可以再归还的，还是可以再回转的。但是到了后来的话，神讲话就开始慢慢的去更加的严厉，然后就会怒气就会增多。那这个时候呢，好像就是麦秋已过啊，因为过了这个在收获的这个季节嘛，就以色列人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悔改，就没得悔改。就8章20节的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可能已经到了约西亚之后了啊，然后夏令已经完了，麦秋已经过了，就以色列人呢还是没有从神说的那些状况里回转过来。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开始肯定要为同胞哀伤了，因为你想，如果在约西亚的时候他们都不悔改，再来几个这个糟糕的王，比如西底家他们还能悔改吗？那就更不太容易了，而且到了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惩罚呀，那个刑罚就已经来了。
刚才讲得很好啊，很有亮光。
小魏 always 讲得很好啊，你们要是还没有听到那个小魏的新节目，是不是都是出于耶和华的话？是，哪一些是耶和华借着先知的表述，哪一些是耶和华自己100%的话装到先知的嘴巴里？那有的时候你分得出来呢，有的时候你就分不出来啊。那我听小魏讲的这个东西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商榷的地方啊，因为我们的确现在我们才开始念耶利米书，那神对以色列家的事情，他的心意，他的审判呢，他的确也是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比如说这个哪一国的来攻击你，对不对？本来是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后来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讲得越来越形象。但是这并不见得表示说神在开头的时候呢还没有定义这样做。那后来呢，看看以色列人的表现怎么样呢？他又改变了主意。他不见得，那我不是说小魏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心意是一点点显出来，可是这个心意呢是从来没改变的啊，从来没改变的，只是他告诉先知，借着先知所讲的东西是一点一点显出来的，从约西亚还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显出来。那不是因为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有希望，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他已经讲明了啊，你们是不行的，已经你们是这个呵呵是奸诈的，是不是？比妹妹还比姐姐还糟糕，所以他已经定了意要灭百姓。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一章和下一章呢连在一起啊？因为那个地方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分段的地方。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就是最出名的9章1节啊，愿我的头为水，眼泪为泉源，昼夜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哀哭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句话我们平常在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你拿来比一比， 如果你把第八章、第九章这前后的话通通放在一起，这句话会对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了解。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们的意思，我的意思。平常我们听到传道人讲这句话，或者我们自己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体会是什么？我们觉得他为什么哭？他哭啥？
好像是因为是哪里提过，就是拉杰哭他儿女，
哦，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
对，还好像还提到耶利米了，就是那种很悲伤啊，就是已经。
他为什么悲伤？他为什么悲伤？我们一般怎么用这句话？
什么为国家的什么罪啊，百姓的罪悔改啊，求啊，就是这样。连到前面的话，好像有点，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已经是痛彻心扉的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啊。
我们一般的感受就是耶利米对这个同胞啊，有很深的一种福音的负担啊，就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用的。啊，或者是为教会所受的苦难啊，或者是救灵魂啊，这种事情爱哭。可是你如果把第八章跟第九章连在一起，你觉得他在哭什么？他哭的事情其实不是这件事情。
就是512大地震的时候，国内好多人是用这个。
哦，用这个来哭是不是？这圣经的句子一句一句是很好用，可是你要去深究进去的话呢，有时候你就不敢随便用了。刚才讲的这个麦秋已过啊，麦秋已完，夏日已过，还是怎么呢？它是什么意思呢？要连到前面，它是从极远之处传来的哀声，这怎么回事呢？他在讲的事情就是站在一个先知的角度，从将来发生的事情回头看，这个百姓啊被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啊，从那个地方传来的哀声啊。所谓的麦秋已过，这个据他们有学问的人讲呢，它不只是就是指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一般会把夏天摆在前面嘛。小麦是什么时候收啊？今天我们的农夫弟兄郭农兵同志不在，牧文跑了啊。
中秋节前后啊，8月15前后。
是吗？
中国的，以色列就不清楚了。
中国的，以色列是短夏干，他们好像是说是麦子其实收的早，麦子收完了。而且这个所谓的麦秋已过，就是说没有收成啊，夏日已完，什么意思呢？夏天是他们收果子的时候，实际上到了夏季的尾了，夏季的果子也没有得收，他们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在被掳到很远的地方那里传来的哀声呢，耶和华还是没有拯救我们。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讲说我在耶路撒冷啊，神还降不降灾了。这个时候已经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他站在那个地方来讲，那头为水，眼泪为泉源，昼夜为我民众被杀的人哀哭，他哭什么？他哭神没有心意回转，老百姓在神的面前没有得到赦免，神没有向他们回转那个降灾的心意，他是为了这件事情哀哭，不见得说是就像是大地震啊，或者什么百姓很多人死伤啦，他的哀哭就是说百姓在神的面前如此的被盗，以至于被神惩罚，被神迁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就像这张开头所说的那个惨状啊，不堪一睹的。所以前面一半这时候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将要临到你们的事情越讲越形象，那后面一半呢，就是先知就着这个形象啊，就是他所看见的东西，以及以色列民将来的遭遇，站在将来的地方回头看，为他的百姓哭啊。他这个时候他完全看不见希望，很可怜啊，就是百姓的这个下场。而这个下场不只是因为他们遭的灾难，而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得到再一次的赦免的机会，以色列人就这样就亡掉了，就被掳了。他是哭这件事情，这个跟我们一般所说的爱哭的确有一个层面上的不同。16节他说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气，他的壮马发嘶声，这就是他已经看见的事情，但这时候还在约西亚王时候。这耶利米书里面一开头最让我们吃惊的事情，就是大家还记得吗？二章一开头的时候神就讲说，我幼年的爱情我都没有忘记。我们一般就是喜欢讲说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流泪的先知，但实际上可能更重要的呢， 令我们觉得很吃惊的。所以那个时候马上就有 Frank 还是谁去讲说这神的话是很有感情的。你没想到他立了一个先知耶利米来向我们传话，又说他是铜墙铁柱，你没想到他所讲的头一段话是讲到天父的伤心呢、啊，是神那个情感，他对人的爱以及他得不着回报的那个失望、那个破碎、那个伤心，他把他这方面的东西完全借着耶利米倾吐出来，这是你在别的地方看不见的，对不对？我们唱诗歌说救主舍命心破碎，可是天父的心到底怎么破碎，你在先知书里面看见了，尤其是耶利米书。那除此之外呢，他做先知第二个职分，他除了传这个神的审判这些东西之外，他传神的，我们就说他的情感好了，他自己呢也被神的这种伤心失望哀痛所充满，所以他才会成为一个流泪的先知。他前面就讲了耶和华的愤恨了、啊、就塞满了他，他自己也就是神怎么伤心他就怎么伤心，神怎么哀痛他怎么哀痛，这个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啊，这是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角色，也让我们看见说做先知他传神的话那个不容易。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神一点一点把将要临到以色列家的事情向以色列人展开，连耶利米都还没有办法看见全图，只是开头的时候人就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看见什么他要说什么，他看见从但那个地方有马来了他就要这样说，那你叫他再解释他不见得当时能够解释得很清楚啊，当时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都一直都还没提了，只是说不断不断有新的好像镜头新的场景要临到先知的里头，那先知呢就必须把这个话发表出来，就发表出来的时候呢别人也听不懂，他只知道自己心里面的非常非常的悲痛，这是他这个角色啊，倒不见得是像他还在跟神好像在跟先知商量到底要不要降罚，神的降罚是早就已经命定的事情了。约西亚你活的时候看不见，可是你的子孙还有神对犹大家的这个惩罚是已经定了，不能再改了，因为我民所受的损伤啊，那先知就受了损伤，这个所谓我民所受的损伤呢，就是在神那里我们没有指望了，不能得救了。这时候七十年未满，什么都还没说出来，耶利米也不知道。
第八章的一个很主要的内容是讲到，就是好像百姓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愿意改变，就是恒久被盗不肯回头啊。
对了，对了。
后面还特别用这个候鸟做对比，第七节说空中的鹳鸟。
对对对，
知道来去的定期，对吧？
对，
就是好像这个动物它本能就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就应该转向，对吧？
对，
可是我的百姓却不知道我的法则，这句话其实挺好的。
对，
然后他们，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诡诈，一方面是表现在祭司和先知上面，没明没有平安，他就说平安了，平安了。
对，
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的都行事虚晃，然后这个事情会渐渐的蔓延到群众中去，对吧？因为你看第九章、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意的，
对，
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最后说你们要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来缠胖人，这个所以是从上到下呢都行这种诡诈的事，
对，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两个特点，一个是悖逆的过程中慢慢慢慢的你就会编织出一套谎言来为你的悖逆来做辩护，
呀、yeah, ，那个叫做诡诈，没错。
所以你就开始诡诈，是从上到下的一起诡诈。所以在这个时候，先知的哭泣就是看到这个他们的刑罚。
对对，因为你如果是照我们一般的解释啊，先知就是很同情老百姓啊。他刚才说完，他就说唯愿旷野中有一个住宿之处，好啊，好让我可以离开这些民，你就知道他讲的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些民不肯悔改让他哭泣，他不真的是看到他们可怜、他是看到他们可恨，这是第九章接下去讲的东西，所以我才说你把它连起来以后你看到不一样的话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因为这些人是惹神愤恨的，不肯回头的，就像耶和华给他们判定的说人走错路难道不转回吗，哎，我的民就是不回头，这个不回头让先知非常非常的伤痛，因为他们是恶上加恶，不认识我，他们不诚实，所以他才说你们要谨防邻舍啊，因为这个在以色列已经成了一个 前面你所讲的这个井怎么样涌出水来，这个城啊照样涌出恶来，是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地步了。刚才徐悦讲的这段呢，又和第六章讲的是重复的啊，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田地给别人，然后他们大家行贪婪，先知祭司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医治我百姓的，这我们都读过了。说平安其实没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他们不知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哎，这个重复了两次，可是这个说这两次的前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啊，大家有没有比一比？第六章说这个话跟这一章说这个话，他说的原因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呢？
那天你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
是啊，
那天讨论过，这里又重复一次。神讲话他重复一次就表示说你还要再讨论的，你就得看看前面为什么说跟这里为什么说有没有不一样。
都是在说他们不受管教呀，再说先知和祭司
有没有不一样。第六章是十二节开始就跟他几乎是一样的了。
对对，他们的房屋
对不对？
那么就是十二节之前
十一节，他说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嘛，难以含忍呐、啊。因此之前他到底说了什么？
耳朵未受割礼嘛。
好、啊，那里的第六章的原因是耳朵未受割礼、嗯、我向他们讲，向他们讲话他们听不见。
对 对
他们听不见呢，而且呢以耶和华的话为羞辱啊，这已经两项了，第八章都没有提出来哦。
对，第八章是在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嘛。
对呀，第六章还有第六章第八节，我们那时候讲过了，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啊。他们是一群不受教的人，不受教的原因刚才已经讲出来了，他们的耳朵与心没有受到割礼。还有呢，在第七节里面他说这个井怎么涌出水来啊，这个城照样涌出恶来，里面常常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的面，就是被欺负的善良老百姓，没有势力的人，对不对？受欺压无人安慰的一些百姓，这些事情都在你们的城里面，你们是我从埃及救出来的人，你们都是来自一个祖先的，我也把产业都给你们，我给你们规矩，就算弟兄贫乏呢，把自己典当给人呢，到了喜年都要放他出来，你们通通不守这个规矩，才会有这种强暴欺压的事啊，病患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这是第六章里面讲为什么神要定义这样做，责任呢算在谁的身上啊？算在祭司，算在行事的时候。第八章他的原因不太一样哦。第八章他给的原因是说因为这些百姓是刚才徐悦讲的这个恒久被盗、走定诡诈，不肯回头。然后神在留心听，听了他们所说的通通都是不正直的话啊，这就有点像现在这个相信进化论的人一样，相信无神论的人一样。他们是恒久被盗，他持定了他的诡诈，无人悔改恶行，这个都是第八章讲的，这个又跟刚才讲的不太一样。非但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他反而自己以为他有智慧，他的倚靠又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这个就很像新约主耶稣时代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倚靠摩西，倚靠摩西的律法，却不知道摩西是控告你们的，耶稣才说我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摩西。他们指着律法夸口，却没办法守这个律法，他们以为因为自己有律法就站得稳了，其实刚好相反，所以神就把他们的这套讲论啊，就像法利赛人那套讲论一样，叫做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这个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就是讲到将要临到他们的事情。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而不是真的说他们是智慧人，就是没有讽刺他们了，是吧？
这底下这句话就很给力了，我好久没用这个词了，很给力了。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对不对？所以这里主要就是讲到人自以为有智慧，人不晓得耶和华的法则，人弃掉了耶和华的律例啊，以为耶和华的话为羞耻，那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交与别人，然后底下这段宣判就来了，
就一样了。
对对对，这个就给我们一些的线索，他为什么要重复这些话？因为他在数算以色列人的罪状， 这些都是自己可以去做功课的。你把从耶利米书一章开始到现在，以色列人所有的罪账连起来，你不这样做，你觉得好像他很多重复的意思、重复的话，你这样做你才知道他分得很仔细啊，他一条条在那算啊，好多好多事儿啊。就像那时候徐悦给我们念的那个列王记啊、历代志那些地方，那约西亚到底做了什么，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的。以色列人哪些罪，以西结书也是一条条给你列出来的。这里你要是有耐心，你回头去找，其实它不重复的，
原因不重复。
对，它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你剥下来，它越剥你就越无地自容。因为我们一定很多地方我们都在这些定罪里边了、啊、有一个比较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是哈巴谷书，
稳行在高处，
战兢等候啊，那个敌人来了，他想到他是浑身发颤呐、啊。和耶利米书的说话讲的一样嘛，你这个葡萄园呐、啊、牛羊啊、田地啊，什么都没有了。
嗯。
可是突然哈巴谷却说了：“我仍然要因为我的耶和华欢喜。
嗯”欢喜。
哎，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呀、啊，他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怎么回事？谁能替我们解解？
流泪的先知不能有两个，
性格不一样、
啊、性格不一样是吧？
有一个是乐观派，有一个是悲观派。
那个因救我的神喜乐，他就喜乐了。
对啊，他为什么喜乐呢？
嗯，我也是，就是听了这个问题以后，才去想，这个哈巴谷跟耶利米都是同一个时期的，
哦、是啦，在同样的困难里边了。
对，应该看见的情况差不多，但是他描述的事情是一致的，就是说无花果树不发旺，
对啊，
葡萄树不结果，就是说环境很糟。但是这个哈巴谷书里边可能更往前看了吧，
他
除了说那个，你看这个第二章，哈巴谷书第二章说第二十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然后就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说这个百姓虽然是这样，但是神还是有一个拯救。这有点像我们，就是说我们实在坏到不行了，实在没办法，但是这个指望还是有一个指望，就是指望着神本身。神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这样不这样做了，以前这个日班一定要先唱这么两句，耶和华在圣殿中，对吧，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你现在还有没有教会这样唱？
国内我碰到过有教，我在上海那个教会，
我那个教堂原来每次聚会之前都唱这个。
但是你看了这句话，你知道这个时代背景，你才觉得说，哎呀，这有点不妥当吧？这个时候是讲到说神的审判来到了，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刚刚蒙哥不是讲了吗？因为耶利米他不知道那个方法，但是哈巴谷知道。
哦、哈巴谷知道了、
嗯、
没关系，我们引圣经都向来都是这样嘛，抽出来一句然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对，我们现在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哈巴谷为什么开心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我们现在用这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哈巴谷书出来的嘛，三章五节，在他面前有 COVID 新冠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就是这个、
嗯、
看到一人比阴性得生了吧。
哈巴谷欢心是因为他是为神的百姓欢心，因为在耶利米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新的一个出路和法则，但是哈巴谷能够知道了这个法则的话，
嗯，
他就是知道其实百姓还是有希望的，或者因着这个法则神也会这个预留下一些人，对吧？因为总有人可能会活在这个法则之下。
嗯
啊，那个刚才我就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圣徒的这种情感问题啊，就是
圣徒的情感问题。
唐老先生不是讲了一个讲座叫基督徒感情的圣化，很有意思。
那他认为应该怎么样，与神同怒还是怎么样？
这种像保罗也讲到体会基督的心肠，就是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教会乱糟糟，看起来好像已经败坏的样子的时候，
是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感情？
圣化的感情吗？
不是，你如果说像耶利米这样，那耶利米也是体会天父的心，那我们的心像这样撕裂绝望的话，好像又不像，就是还有信望爱嘛，不是长存嘛，
嗯，
不是还有哈巴谷，但是难道我们说耶利米体会神的感情，他只体会了一部分？神不给他那个喜乐，那个还不像啊。你说新约的教会的话，圣灵降下，你在新约怎么体会耶利米呢？万一做不责备法利赛人，所以有时候我是很纠结这个事情。 它会影响到你对教会的一些事情，或者甚至你做决定的看法和为人处事，
感情还没圣化，就是这样。
难点就是不好把握，你应该注意什么？
情感的圣化，这个哇，这个真是高山仰止。我觉得我们从心态上应该更倾向于哈巴谷，看到救我的神喜乐嘛，对不对？就像保罗天天为教会的事忧心什么，但他又喜乐，对不对？那耶利米他讲到这段的时候还没有讲到后来这个救恩的出现啊，什么我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啊，还看不到那个苗头。
旧约里边的人物，他预表无论是主耶稣或者是圣徒或者是教会，预表往往也是一部分的，所以他有一个流泪的先知，有一个会欢欣的先知，也不足为奇了。只是说对我们来讲是怎么样比较对，因为新约里面有哪些的例子，比如说刚刚徐月讲的这个保罗为骨肉之亲伤痛，那个伤痛就很深刻了，他甚至情愿与基督分离啊，如果能够救他们一些人，这是真正的高山仰止了。主耶稣看到拉撒路的事情啊，耶稣哭了，他们就说你看这人爱他是何等的恳切，主耶稣也为耶路撒冷哀哭啊，这个都是可以拿来跟耶利米比的。可是主耶稣同时呢又对门徒讲，他说一有这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讲到末后的事情，那一方面呢你要为主受苦，一方面呢你要像哈巴谷一样，你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神的审判跟救赎一向是一体的两面的，当世界遭到审判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得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那些硬是不悔改的人，你为他们伤痛伤痛伤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哈巴谷不是因为百姓受了损伤而欢心的，他是因为耶和华欢心，是救我的神喜乐。那他这个使我稳行在高处，什么叫做高处啊？低处在干什么啊？低处来到神的审判啊，他的你的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时代。你想在挪亚方舟里边，那怎么回事？他是欢心呢还是伤痛呢？他当然是两个都在里边。那至于鸽子讲的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拿什么分寸？的确在国内也有这种三字的问题啊，就是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个没有什么好客气的。因为你们不能够为主耶稣的心腹化妆嘛，糊涂乱抹，什么东西都往上爬，这个不行的，这我们必须要站出来讲，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自己的小教会？为什么要好好的查圣经？因为要预备教会建主，这是工人最基本的职责。你不可能为这个事情不伤心、不上心、不发愤恨，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焦急。你看见弟兄姐妹不成样子，整天在浑浑噩噩过日子，信主好多年，他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办呢？的确是认识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很无辜，可他也真糊涂。那这个糊涂呢，有的时候自己糊涂，有的时候他们传道的人一教会都糊涂，这种例子非常的多。那怎么办？你能不能为他们焦急？你当然为他们焦急，可是你是不是应该怜悯他们，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如果主这样带领的话，那你也应当。只是焦急跟发怒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啊，包括教会的事情。我们是做工的人，你需要有长久忍耐的心呢，听凭主怒。你不可能在里面尽任何的职分，所以就到了旷野住宿之地。可你有没有这个头为水眼泪为泉眼为三次教会哀哭，大概感情还没有圣化，没有到这么高的地步。